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又再一次来到他的殿中敬拜他。今天在敬拜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充满了感恩，我在一个短短的时间里面安静着听着大家的美妙的诗歌，我感受到神悦纳大家向他的敬拜，我感受到神悦纳我们向他的敞开，我感受到神这一位配得我们用我们的生命一生一世来跟随的神就在我们当中，他开心的领受我们对他的赞美。所以当神听到我们对他的赞美和感谢之后，我们也预备好我们的心，再一次的来聆听他要向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也是带着欢喜快乐兴奋的心呢，我们再一次的继续的来看马可福音。我们愿神继续透过马可福音来帮助我们，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真正明白，让我们真正知道跟随他的人作为他的门徒我们在这世上有的责任。让我们再一次把这段时间交托给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真的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实在是看到你自己的宝座在您的儿女当中被建立起来。因为当我们歌颂赞美高举你的名的时候，您就在我们当中坐着为王，您的旨意就必成全在我们当中。那恶者在我们当中没有作为，父神，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已经透过诗歌向你来诉说我们的心中的感受，我们心里的赞美，现在也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了这个聆听你自己话语的时间。父神，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教导，我们相信今天同样的你也要来透过这段经文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无论是讲的或听的都再一次被你自己的话语所触摸，再一次被你自己来提醒。主，我们恭敬地把我们每一个人都交托，愿你的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领受你的话语，明白你的真道。主，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我们会看到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我说主题叫做愿意做首先的必做末后的啊，要做末后的呢就是做众人的用人。那我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从很小开始就不知不觉当中呢，总是会跟别人比较，总是会觉得谁最伟大，谁最威水，谁最棒啊。然后呢，我相信呢，在我们呢很小的时候呢，在小孩子呢的心目中呢，父亲呢就是他们的英雄啊。所以呢，有一次呢，有三个小朋友呢，小男孩呢就在一起，他们就在一起呢啊玩，然后呢就一起聊起来。其中有一个呢就很高兴的跟其他的朋友说，哎，你知道吗？我爸爸好厉害哦，他潜水啊，可以呢，5分钟呢都不用上来啊。然后第二个就说，嗨，这算什么？我爸爸在水里面呢，他可以游好多圈啊，而且他还可以帮我捡很多在游泳池里面的玩具，他至少啊，可以在水里面半个小时啊。然后第三个小朋友他就跟，哎，你们那些都算不了什么，我爸爸夏天去游泳到现在都还没有起来呢。在小孩子的心目中，他们觉得爸爸是最伟大的，他们觉得把爸爸可以做的啊，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呢，就是他们可以成为荣耀的事情。而从这样子很小开始就在心里面呢就扎了一个我要很棒，很有能力，或者是我要很伟大。那 在人的心中存有的这一些，就是比较的心理。那我们看到了，刚刚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他跟着门徒在这路上，然后在这里呢，其实是耶稣再一次的告诉门徒们呢，他即将要面对的什么，他即将要为了这个救赎计划而摆上他的生命。那我们可以看啊，在33节那里呢，我们看33节，他们是在往加百农的啊，就是他们来到了加百农，然后耶稣呢就在屋子里面呢跟门徒告诉要跟他们啊来帮助他们，因为听到他们在路上啊，他们在走，在他们离开了啊，离开了要啊，那地啊，就是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地方呢，要到加利利去的时候呢，门徒说啊，门徒跟着耶稣，耶稣那时候不愿意别人知道，于是呢，就教导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那在路上的时候，耶稣再一次的提醒门徒，他即将要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境。而门徒们的反应是什么？32节说，门徒却不明白这话，但是呢，又不敢问他。耶稣希望门徒们能够明白，能够理解他自己要走的这条路。门徒蒙召跟随耶稣，他们领受了从神而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呼召，这样子的一个意象，等候就是神国的降临。那门徒们呢，对神国的认识呢，其实呢也都是逐渐的一步一步的能够更加的更加的明白。但是我们很多，我们还是看到的是，在这个阶段他们始终呢还是把神的国看成是一个政治性的一个国度，他们似乎还是讲过了，之前耶稣讲过了一次，现在再讲了第二次呢，他们仍然还是不明白。但是不明白又怎么样？又不敢问，又不敢问。所以就在这个路上面呢，他们就在那边彼此怎么样？彼此讨论了。那所以我想呢，有些时候呢，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呢，我们可能呢也会遇到有一些，当我们看真理、看神的话语的时候不明白，但是我们却不因为不同的原因，可能会有一些时候觉得，不好意思让别人知道啊，我连这个都不懂啊，或者是我们不好意思，我们就觉得，好像不对耶稣哈、对神的那种认识呢，有一些的有一些的不足。所以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呀，有些人呢曾经说过，哎呀，我这些小事嘛就不用麻烦耶稣了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哎，有一些事情我们就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没有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跟他祷告，来跟他祈求。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的门徒们呢，虽然耶稣再一次的来提醒他们关于他要走上的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但是他们仍然是不明白，而且呢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也不敢问他，然后就私底下呢在那边讨论。讨论什么问题呢？讨论谁为大。怎么会讨论这样子一个问题呢？其实从他们的这个讨论当中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他们真的相信耶稣像他所说的那样子，他会被抓啊，会被钉然后死，如果他们是真的相信的话呢，他们可能就不会一直想着说，诶，当耶稣成为了他们的领袖，是吧，他能够统治这个国家的时候呢，他们哪一个人会有这个权位啊，会坐在耶稣的左右边啊，像之后他们想要争取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之前那一次啊，上一个礼拜我们讲到的那一位父亲，他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足， 他说我信，但是我也不信，求你帮助我。就是在门徒的相信当中，他们信，在登山的时候，登山变相的时候，他们真的彼得、约翰、雅各看到了耶稣的变相，知道了荣耀的这个啊神啊人子。但是呢，有一刹那间他是相信的，但是在另外一刹那间呢，他又似乎又是不是太理解、不太明白了。所以当耶稣在这里再一次的讲到他要上十字架啊，他要怎么样的来啊为世人来牺牲的时候，他们似乎又回到了一个不信他所说的啊，他不明白，这里说到他们不明白他所说的啊这个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他们还继续的停留在他们自己的思维方式里面，是好，那当我们现在就是往着耶路撒冷的路的方向去了啊，那当耶稣真的是得到了啊，这个权柄的时候，我们谁要来能够伟大啊？所以门徒们就这样子的，在他们自己的一个框框里面，一个想法里面呢，讨论着。那耶稣希望能够让门徒们来理解，所以呢，他就说到在这里呢，他就把他们带到了啊，就到了加百农的时候。耶稣到屋子里就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耶稣坐下叫十二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末后的，做众人的用人。在这里耶稣再一次的来提醒他们，在神国里伟大的呢，真正的秘诀是什么？不是被人服侍，不是管辖人，而是来被人啊，被人来管辖。所以你要伟大，你必须要服侍人，服侍人在神国里的才是最大的。那在这里讲到了，若有人愿意做首先，他必做众人末后的，做众人的用人。然后他很形象的，也很让大家能够理解的呢，他就带了一个小孩，36节，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子啊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在门徒们的心目中啊，在当时的犹太人的这个文化里面呢，小孩子根本就没有什么地位。今天好像不一样了，今天我们中国人的家庭里面呢，我们的小孩子可能是我们家里面最重要的，最影响我们的那个啊，是以他为我们生活一切的啊一切的标准啊。但是呢，其实当时呢，小孩子代表什么？小孩子就是代表那些没有权力的啊，就没有地位的，也是在别人的眼中是微不足道、不被重视的。所以耶稣呢，就把这样子一个小朋友啊带来，然后在他的门徒面前呢来教导，让他们看见，你们如果可以接待啊，就是来接纳、来爱、来服侍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呢，你就等于是在接待我啊，就是等于是在服侍我。那所以在人的啊，那种观念里面，在当时门徒们的观念里面，就是他们想要做有地位的人，他们想要在人当中被看为大的啊，被重视的。但是耶稣让他们看到的就是说，在神的国里呢，被看为大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不是应该他们想的问题。你们在神的国里要想的是，你们可以怎么样来服侍，能够怎么样的来帮助、来重视那一些 在世人眼中最最没有地位，可能最被看不起，或者是最不被重视的人。世界的价值观会带来给我们彼此争论谁为大的需要。人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想着怎么样的能够得着别人的肯定，得着别人的尊崇，得到别人的高举。但是在神的国里面呢，神看重的是什么？神看重的是我们有什么人愿意来服侍那最小的，愿意来放下自己而去成为成为去帮助，去成为别人的用人，而不是在心中呢要以得着这一些位分，得着这一些的位置来巩固自己的安全感。很多时候我们会想，为什么人在这地上会这么样的来追求着这一些的名利和地位？这一些名利和地位带给人的满足是什么？追求的这一些事情，追求的这一切，为的是要满足什么呢？心中的安全感。我们心中的安全感是靠什么来建立的？被人的肯定，还是被神的肯定？我相信这一种这个挣扎呢，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在这个从以前的世俗的价值观，到在神里面的神的价值观，这一种慢慢的转变的这个过程当中，会不断的来来去去的一个挣扎。当我们开始觉得自己心里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不安，觉得好像不开心，当我看到别人怎么有这么好的成就，当我看到咦，怎么别人的教会人数比我多很多，当我看到别人的查经班怎么一直人数在增加，我们的查经班怎么人数越来越少，当我们心里一直的感觉到很不安为什么我没有别人那么好的表现的时候，那在那个时候，我想我们就是需要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来察觉我们的安全感是放在什么的位置上，是在外表，是在别人眼中看为成功，还是在神的眼中看为中心的一个服侍。当我们觉得别的人他们好像得到的一个奖赏，或者得到的掌声，得到的注意力比我更多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很不是滋味。在那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再回到神的面前来，求神光照我们，无论我们做的是什么事情，即使是在侍奉里面也好，我们侍奉的动机是否已经偏离了？所以在神的家中没有谁大谁小的，在神的家中耶稣告诉我们，你要做大的呢，其实就如果十二个门徒，当时他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十二个门徒要怎么样？彼此服侍，是吧？彼此服侍。后来耶稣还亲自的怎么帮门徒们洗脚，完全的用他自己为榜样的来让门徒们明白什么是彼此相爱。如果门徒一个一个的彼此相爱，彼此服侍，那还有所谓谁先谁后吗？那还有所谓谁为大谁为小吗？每一个都是大的，每一个也都是小的。 耶稣基督愿意门徒们明白，在他的国里最被看重的就是他们有一颗愿意放下自己的心，愿意去爱那些最最不被人看重的人。所以当他把一个小朋友带到他们面前的时候，就很形象地告诉他们，就像这样子的一个小孩就是你们要去爱的。那我们今天同样的也看到，我们在学习的，在教会当中，我们来爱我们的小朋友。我们感谢神把小朋友带到我们教会来，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教会有基督化的家庭，有爱主的父母亲愿意把他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服事就是儿童主日学的服事。这是我们真的就是能够从一个很具体的来顺服耶稣的教导。当这些小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来看待他们呢？我们爱他们，我们用什么方式来爱他们？我们爱他们就是要教导他们在神的真理里面，从小就能够来认识神，以至于他们到老都不偏离。我们爱他们，我们就会帮助他们在神的爱里面，在神的真理里面有正确的价值观。我们爱他们，我们就会帮助他们在神的爱里接受管教。所以我们需要教他们，我们需要帮助他们能够从小就建立能够有自律和自制的一个生活。自律是什么呢？自律就是当你知道要做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你不想做，你不喜欢，你不想做，那在那个时候呢，你就要有自律的去做你知道是正确的，是好的，但是你自己不想做的。所以当一个人做正确的事情但是不是自己想做的呢，这个是一个有自律的人。那自制的人又是什么呢？是节制的人是什么？是你很想做一件事情，你心里很想做那件事，但是你知道这是不好的，这是不应该做的。在那个时候你控制自己不去做，这个就是有自制能力的人啊。 discipline 跟 self control 啊，就是你能够有自我控制，你可以去做你很想做啊，但是你可以控制自己很想做的事情你不去做啊。所以这些呢都是从小我们从小呢被训练出来的啊，被帮助出来。所以我们在小朋友啊，儿童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爱他们就像我们爱神一样啊，爱耶稣。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我们对他们所付出的，我们给他们的一切帮助，我们其实就是坐在神，坐在耶稣的身上啊。小朋友这个可能比较容易，大家可能呢还是会觉得小朋友挺可爱的，还是比较容易去爱他们，去接受他们。然后当我们很实际的可以怎么做，其实我觉得很多小朋友他们很能够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关心啊，他们那种真正的非常单纯的而且会很直接的。我觉得我们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呢，我们应该给他们很鼓励啊，或者还有呢给他们呢肯定的。你知道小朋友们呢是懂得叫得出他们的老师的名字的，而且呢他们还会知道呢儿童主日学，他们会想要来儿童主日学，因为呢哪一个老师呢会教他们什么什么啊。所以我相信呢，这真的就是我们今天神托付给我们不同的弟兄姐妹有不同的恩赐。而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呢，我相信你要知道神是悦纳你们的摆上啊，你们在这小孩的身上所付出的。还有另外一些在外表你看不出他是小孩，他让你看到了可能已经是灰发 已经是年纪不小了，但是其实呢，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成熟度呢，可能还真的是个小孩，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在社会人的眼中来看，就像一个小孩那样，没有地位，不被人来看重重视的。而面对这一些人呢，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是否愿意去接纳他们，去服侍他们？这也能够表现出我们是否愿意像耶稣那样子的去服侍那小子。所以在神的家中，我们感谢神把很多不同的人带到我们当中，而在神的家中呢，我们也就是这样子的来，在操练着我们怎么样的来放下我们自己啊，学习像耶稣基督那样子的来啊服侍啊，彼此的接待，彼此的服侍。耶稣教导我们在服侍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心里面真正的伟大，真正的伟大不是呢自己可以得到多少人的服侍，多少人的尊崇，而是你可以服侍到多少的人，你可以去支持，你可以去帮助，你可以去让多少的人感受到他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我听过有一个人这么样的分享，他说到自己去参加了一个宴会，那在宴会当中呢，他会遇到了很多不同的人，而有一些人呢跟他在一起，他会感觉呢，哇，这个人好有聪明，好有智慧哦，他真的是哇好多才多艺，真的好佩服他。还有另外一种人呢，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他让你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值得跟你在一起，而也让他觉得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会觉得非常开心，很有意义的。然后在这样子两个人的那种不给你的不同感觉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最对我们有鼓励的、有帮助的呢，应该是后面那一位，后者，让我们真的是体会到被看见、被肯定、也被鼓励，可以觉得说，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我可以啊，我愿意。当我们觉得被肯定，当我们看到自己是有价值的时候，我们也会更加的去成长，让自己啊，让自己呢也能够成为他眼中那样子一个美好的啊有价值的人。所以跟这些小孩子，或者是从一个角度来看是小孩子的人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来服侍接待他们，我们就是要来好像对待耶稣、对待神那样子的来接待、来爱他们。然后耶稣继续的讲到了讲到了这一些的之后教导之后呢，约翰从约翰呢38节然后到38节开始呢，这里约翰他突然间呢就问，跟耶稣提起了另外一个话题，哦，看起来好像有一点想转话题一样的，有一点可能不是太好意思了，那还是把这个话题转开吧。然后呢，他就开始讲到什么呢？他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一开始呢是他们小圈子里面的人怎么讲，那里边争我大他小，然后耶稣叫他们，你们之间根本就不应该去想这个问题。然后呢 OK， 约翰说好吧好吧，嗯，不要谈这个了，不要谈这个，那我们就那些人啊， 没有跟我们在，他们用你的奉你的名呢、啊、去赶鬼啊，我们就禁止他们。大家记得吗？在上一个礼拜我们讲到门徒们呢赶鬼怎么样，赶不出去。现在咦，怎么有人奉耶稣的名，还不是我们这十二个人当中了，还是别人呢？怎么他们在奉你的名赶鬼啊？我们不可以禁止，要禁止他们。耶稣再一次的提醒他们，怎么不要禁止他们，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义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凡使这个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肩项上，扔到海里。然后就用了一个比喻的来描述这个严重性。那在这里就看到了门徒们呢，还是在这个狭隘的自己的这些观念当中，没有跟我不属于我们这个团体的就要去阻止。但是耶稣呢，再一次的提醒他们，只要他们是奉我的名所做的，他们没有抵挡的，我们的就是帮助，就是他们也是属于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虽然他们不能够像这十二个门徒一样就这么亲密的跟在耶稣的身旁，有耶稣基督给他们独特的这个选召，但是我们要记得的就是神他的爱，他的儿女是很多。那所以在今天呢，也是我们要小心要提醒自己的，我们今天的社会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宗派，教会的发展啊，教会历史的发展啊，导致于有不同的原因产生的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宗派。但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要知道神是很伟大的，那一些奉主名聚会的教会都是属于神的啊，那一些也就是因神主耶稣基督的名而去与他同工的人，也都是我们要去尊重的。只要他们是在这个正确的信仰里面的话，他们虽然不属于我们教会或者我们这个宗派呢，我们也不应该说禁止他们，或者是说求耶稣对吧禁止他们。我们更多的是要来接纳，也要来更好的去显明我们在主里面的那个合一，让人能够来看到我们在主里是弟兄姐妹，在神里面我们就是在不同的方面，可能不同的着重点上面，我们一起的来同工。每一个教会有它的特色，可能每一个宗派神给他们有一些独特的一个托付使命啊，有一些教会他们真的就是很有神给他们的那个恩典恩膏啊，在于可能就是有医治的那种的恩典，但是这未必就是每一个教会都有的特色。另外一些教会可能他是强在哪里，他强的方面是在宣教方面，他们可以差派有很多宣教士从他们那边出去啊。那有些教会可能是在另外啊，就是在神学院，很多有些教会呢就可以呢建立一些的神学院啊，开导那些教导方面的恩赐。所以我相信我们呢真的就是要在神的面前啊谦卑的啊，能够不跟别人来做那种不必要的比较，然后忠心的在神给我们的托付里面，不要看到别人怎么样我们就说啊，他跟我们不一样，所以这个是不好的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相信我们就是彼此的来代祷，为神的所有的教会我们来祝福啊，求神亲自的来引导他的教会，来兴起他的教会，来帮助他的教会与他的在他的国度里面 与我们一起的来啊，兴旺神的福音，来同工，来建立神的国。那讲到了最后，讲到了这一个，耶稣用了这个比喻，讲到了我们啊，宁愿怎么样怎么样进入永生哈、啊。那我们倒不如啊，就是不要啊，不要怎么样呢，就被丢在地狱里。那地狱呢，其实是一个当时呢是一个地方啊，是一个实在的地方。今天在耶路撒冷古城呢，有一个地方呢，就是他们所谓的啊，就我们翻译成地狱的这个地方啊 ，Gehenna 是一个地方啊。那里是什么呢？那里是在犹太国的时候，那个时代呢，有一段时间偏离了神，拜偶像。在那一个地方，他们就用那个地方来祭，就是怎么献他们的儿女，当作燔祭啊，在那里啊，学习了外邦人的那个敬拜他们的外邦神的那一些的举动，在那一个地方把自己的儿女献祭成为拜偶像的祭物，所以那个地方后来呢就被那个改成呢。就在那边，在那边呢，就现在呢，就之后从那个耶西亚王呢改革了啊，就重新再把以色列民带到回到了这个真正的信仰里面的时候呢，那个地方就被变成一个什么烧垃圾的地方啊，就是垃圾堆啊，垃圾的一个地方。所以在那里呢，真的实际的情况就是火不断的烧。火不断的烧，所以他们在这里耶稣所讲的，他们一听就听得很明白情况会是怎么样的，就像他们知道了、哦、在那里那一堆那个垃圾山那一堆那个地方 Gehenna 就会这样子不断的火不断的烧。那这个、啊、就是耶稣提醒他们，有一天呢，火是能够炼尽的，火也代表着神的审判。好，所以有一天呢，最后有一天，神的审判会来到。所以他让我们呢，要知道的就是，我们情愿呢，舍弃一些方面，就是不要一些方面呢，保住我们跟神的那个关系，而不是因为了这一些我们自己所以为好的呢，而让我们却好像陷入了就与神的关系呢，就走偏了，偏离了神的关系那样子的，就与神的永远隔开了。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提醒当中呢，就像我们献祭，我们好不懂，我们就在这里希望我们把我们自己那些旧的那些以自己啊看为是神的啊，就彼得好像他觉得他们的托付，他们想要得到的这个神国的啊，犹太国的重建的那个光景是怎么样？这一些的想法，这一些他们自己的一些的想象，都要把它丢掉，都要把它砍掉啊，好像一只手一只脚，好像眼睛那样子把它挖掉。就是那一些不符合神的心意的那一些的啊，增进那一些的想法，都是要把它除去的。那所以我们在服侍人的当中，我们要学习像基督那样子，能够成为别人的服侍，成为别人的仆人的时候，同样的，我们也是需要砍掉一些东西，我们也是需要放下一些我们自己的东西。为了别人，为了服侍人而去牺牲我们自己，为了那更大的方向意义或者是意想而放下我们自己。在一个比赛当中，我们不一定都要成为那个最突出的，尤其是在一个团队的一个比赛当中，只要这个团队能够有一个好的成绩，有一个成功，我们就很高兴，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并不是一定要照着我们自己的那个方法 或者是我们自己要很有突出一个意向，一个方向，为了这个方向，为了神国，我们能够愿意放下自己的荣耀荣辱。在1968年的奥运，有一个从坦桑尼亚来的啊，一个那个在跑马拉松的一个选手啊，那一次呢是在 Mexico City 呢墨西哥城举办的一个奥运啊比赛。那马拉松比赛呢，大家也知道是一个很长的，就时间长的一个比赛。那这一位选手，他去参加了比赛，但是呢，在路上呢，他却受了伤，啊，受了伤，所以他的脚呢是绑着，两个地方都绑着绷带，然后在整个结束比赛结束之后，他进入了那个终点的时间呢，已经是在所有的那些的比赛的人呢之后的一个多小时之后，他才回到了这个终点。当时在那里的，就是在那个运动场里面的终点里面的，有一些的还坐的一些工作人员，一些的那个啊，还有一些的观众，那还有的就是啊，就是一些的记者。那当他呢一拐一拐的，一跛一跛的，带着很痛苦的那个面孔进入了，走到了终点的时候呢，大家呢全场呢都站起来为他鼓掌喝彩。然后之后就有一个记者啊，叫 Greenspan， 就问他，就采访他，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你知道自己已经没有，肯定不会赢的了，你为什么还要这么痛苦的坚持的啊？一直要把这个啊走到回来终点。然后这位选手 John Stephen Ogwon 就很惊讶的看着他说：“我的国家派我飞了5000多英里来到这里。”他不是要我开始一个比赛，他是要我完成一个比赛的，所以我再怎么样也要把它完成。他不是为了自己能够夺冠，他不是为了自己能够有什么的排名，但是他有一个使命托付了给他，他就要来完成它，即使是瘸着腿跛着脚带着痛苦，但是他走到了终点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更高的意向，更大的理想，就是在神的计划里面能够来完成他给我们的托付。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得到什么肯定，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地位或者光荣，而是为了要完成他给我们的托付。在神的家中没有大没有小，因为我们都是那小的要来服侍别人，而我们同一个时间也是要学习接受别人服侍的。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一起在他的家中来学习，让他继续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唯一伟大的，让我们都是那些彼此服侍做别人仆人的人。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感谢你是这么样的爱我们，感谢你是这么样的来容忍我们这一些总是像门徒一样懵懵懂懂不太理解你心意的人。但是主，我们也感受到 你却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的，一天一天的帮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更加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来成为你所要我们成为的人。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刻把我们自己一切从人而来，从这个世界而来的价值观，我们心中的一些的增进，我们心里的一些的苦毒，一些不蒙你喜悦的破坏人际关系的事情，都交托在你的手中。因为你教导我们要能够彼此和睦，因为你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彼此服侍。主，我们感谢你，你自己给了我们那美好的榜样。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做不到的，我们靠着你，我们凡事都能。我们深深相信这句话，我们也知道这句话要在我们当中来显明，来被众人看见。只愿你自己继续的来吸引更多的人，能够来因为我们的生命看到你自己。谢谢你父神随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